复活一个特别的日子。主啊，是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主也都在纪念主，因为主在七日的第一日，主你从死里复活了，荣耀的主啊，是的，你召聚我们，主来到您面前纪念敬拜你。哦，主啊，是的，主，因为你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是把我们的赞美颂赞都归在你的面前，也求你施恩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自己作为的时候，主，真是愿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亲自站在你复活的主，主在我们的左右。主啊，是的，这天上的神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敬拜你。主啊，你在这里设立你自己的宝座。主啊，真是叫我们齐心在这边敬拜赞美你，让你自己的荣光就向我们显现。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恭敬的主，将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我们不单是今天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诗班的献诗啊，我们来纪念主，我们真是看到主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所成就的事工是何等的荣耀，也是何等的浩瀚。不单是荣耀浩瀚，最重要的他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跟我们的一生，跟我们的永世有着绝对的关系。我们真是赞美主，我们真的是能够一同来思想来纪念啊！今天呢，其实复活就是一个蜕变啊，蜕变。所以呢，这个蜕变，整个的复活就是一个蜕变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呢，那为什么叫蜕变呢？在大自然里面最明显的蜕变呢，啊，就是那个毛毛虫变蝴蝶啊，那个就是一个蜕变啊！我们知道毛毛虫实在是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丑陋的，但是呢，当它变成蝴蝶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美丽啊！还有蝌蚪变成青蛙，这个在大自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现象，都在看到那一种蜕变所带来生命的美丽，从一个丑陋的变成美丽的，从一个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一个软弱的变成刚强的。蜕变是我们的生命所羡慕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蜕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盼望有蜕变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他所带给我们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蜕变的生命。我们整个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就是有一个蜕变的生命，神在我们当中成就了一个复活，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荣耀。那一个死亡，那一个软弱，那一个丑陋，那一个软弱的生命被神复活的生命吞噬了，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叫做重生，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感谢主，他不但是能够宣告一个复活，他也能够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好，所以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这个不单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真的不是一个神话，他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实在是有太多的现象，我们若是仔细的去查考， 我们实在是发现怎么这么样伟大的事情居然在整个历史里面留下的这样重要的记录。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最明显呢，就是我们所用的，我们当然是用中华民国，今年是中华民国百年，百年建国是一个非常荣耀，也个是一个非常带有意义的日子啊，这个年代。但是我们想到中华民国，也许就像呢日本人跟我们讲昭和几年，我们说你在讲什么，你讲昭和几年我不懂，但是呢你讲今年西元2011年我就懂了，对不对？Before Christ， 好 ，OK， 好 ，BC， 好，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你看啊 ，BC 的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在基督降生之前叫做 BC， 我们叫做西元前 ，OK。啊，所以你看啊，哎，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称为划时代的人物。为什么呢？我们计算的年日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降生之前叫做西元前。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叫做西元几年。好，那当然了，这个 AD 呢，好，它的意思就是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主，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后，那个年日就是主的日子。好，所以呢，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来做礼拜，诶，为什么叫礼拜天呢？做礼拜的日子啊，做礼拜的日子叫做礼拜天啊。所以你看有许多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在纪念耶稣，表明那真正去努力查考，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人就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在罗马的时代里面他就降生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啊，那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的记载，他就是降生哈，在伯利恒哈。那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演许多的剧，我们都会非常的清楚哈。所以那耶稣基督不但是降生的，最重要的他复活了。啊，那他复活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空的坟墓。所有的释迦牟尼、阿拉，哦，甚至一些伟大的人，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坟墓，但是找不到耶稣基督的坟墓，他的坟墓是空的坟墓。曾经有一个英国非常出名的人，啊，他念完大学以后，他想要就是说他要拆穿世界的谎言，他只要拆穿这个世界说耶稣基督怎么可能复活，人怎么可能复活，我只要拆穿这个谎言，我就能够把基督教的信仰打破了，让人不会沉醉在迷信里头。结果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到以色列地去研究，去搜索当时候的资料，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除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外，没有人能够解释那一些的现象。他做了一本书叫做《坟墓的秘密》，英文是 Who moves the stone， 谁挪开的那个坟墓的巨石。
是的，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真正的复活，他不但是复活的，他能够带给人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的复活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他的门徒。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人生命的改变，彼得、约翰与门徒的见证，他们当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呢？他们被钉死的时候，这些门徒是恐惧、畏缩、失落。他们在圣经里面描述说，他们远远地跟随主，甚至有一些门徒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四散逃跑了。门徒非常的惊慌。为什么会非常的惊慌？当耶稣被卖的时候，犹大为什么要卖主？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事业，他们放下了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这位救世主，他们跟随这位旧约所预言神所说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的盼望，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手。他们已经长期过着亡国的痛苦。这个弥赛亚来了，是要让他们带领他们打倒这个压榨他们的国度，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但是眼看着这个弥赛亚，眼看着这个他们所盼望的，他们一生所盼望的人，所跟随的人，如今却被捉拿。他们心里面的痛苦，他们的失望是何等的大。所以当耶稣被带到要受审判的时候，彼得就三次否认主。他们的心开始失落，他们的心在那里彷徨无措。紧接着呢，不单是彼得否认主，就在七日的第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为什么门都关了？因为不单是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主被钉十字架，他们极其的害怕，他们四散逃跑，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在极端的恐惧当中。耶稣基督的死好像教他们所有的人生全部破灭了，不但是他们所投注的全部付诸流水，如今他们的生命还遭受威胁。哪一种恐惧失落是何等的大。但是如果是结束在这里，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带给人生命的改变。这些彼得、约翰和一批的门徒， 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勇敢地做见证，不怕官兵，不怕死，传扬福音大有能力。他们传扬福音，彼得一次3000-5000个人悔改信主。他们的生命为什么会带来这样极大的改变？所以那书写坟墓的秘密那一个人就说，除了耶稣基督真正复活，说若是若不然，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些人，这些无知的小民，今天居然那么勇敢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彼得，他跟其他11个使徒向大家说，犹太同胞，你们要明白，要留心听我的话。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在《使徒行传》2章，我们很快的来读这2处的圣经，都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2章14节到42节，第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我们请同声来读，来请。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咒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复活的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有清楚的记述耶稣向彼得和门徒显现。好，那特别就是说问他，就是说你彼得你爱我吗？问了3次，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彼得，他的表现跟前面的表现，你会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开始勇敢，他们非常的勇敢。我们第4章我们就不读了，第5章29节到30节，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回答说，我们必须顺从上帝，不是服从人。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是的，以前他们非常惧怕罗马的兵丁，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不单是勇敢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不再怕罗马兵丁。你仔细的看第4章和第5章，彼得2次被下在监，但是他都勇敢的做见证。这个时候的彼得跟所有的门徒，你会发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巨大的蜕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在他们的中间，并且向他们显现，并且赐下圣灵，让他们大有能力。所以当他们勇敢见证传扬主道的时候，3000人、5000人悔改，教会大大的增长。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明证。不单是耶稣基督复活，不单是门徒为他做见证，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真的是数不完。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音乐家，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历世历代在为主发声，在那里为主做那奇妙的见证。中古世纪，韩德尔巴哈，那个时候的音乐是因为教会要敬拜主需要音乐，他们创作了敬拜神的音乐，才有
流行音乐。那个时候的教会音乐是带动流行音乐。我们看到韩德尔所作的弥赛亚，当他们颂赞这位弥赛亚的时候，因为第一次的演唱就在伊丽莎白女王，所以当伊丽莎白女王听完了这一个弥赛亚哈利路亚最终的时候，她就起立。所以以后每一次听完弥赛亚都要起立，成为一个惯例。贝多芬、巴哈、莫扎特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他们都在那里诉说这位创造主的伟大。牛顿、爱迪生，爱迪生常常讲说，当他的实验室被烧的时候，他说感谢神烧掉了我所有一切的错误。是的，牛顿带领电学之父法拉第信主，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美好的见证。政治家丘吉尔，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你知道新中会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要以祷告开始。这些只是我们所能够知道一点点，实际上有太多太多的人。美国总统现在他们宣誓就职要按守圣经，太多的事情你会看到历世历代都在诉说，他们为什么到现在都这样虔诚的信主，是因为这个主真的复活了，否则这些人不是成为一群疯子吗？这些人都是疯子吗？这些人都是在各行各界顶尖的人物，他们都在那里诉说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门徒做见证，见证他是真实的这一位复活的主，他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真正带来生命的盼望。不是只是这些伟人，也有许多很卑微的人，他们因为信了主生命得着改变，我们只不过举一些例子，成为让我们知道这一位主他是何等伟大的主，他是何等大有能力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宰，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历史就是在他的掌握里头。这一位主真正值得我们信靠，他不单是带给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也一样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一样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耶稣基督不单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他更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能够不犯罪，因为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我常常在想，犹大为什么会出去吊死？他实在是受不了那种良心的谴责，他卖了那个义人，他流了那义人的血，他受不了那种谴责，到最终他只好上吊自杀。除了死以外，没有人能救他脱离那一种良心控诉的痛苦。 所以一个人被罪所控诉，那个心里面的压力是极其大的，那个烦恼是大过我们所能够想象。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让我们能够胜过罪，因为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将我们这老旧的生命，这个老我的生命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用他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用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一个能不犯罪的生命。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不犯罪。在罪诱惑的面前，我们能够说我胜过，我不愿顺从。当有人来贿赂的时候，我能够因为耶稣基督，我拒绝这个诱惑，我拒绝说这个贿赂。我们看到神所赐给人的生命是一个荣耀能够得胜罪恶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自己复活了，他自己跨越了死亡，死不再能够寄居他，罪的毒钩就是死，他打破了罪恶的权势，就是那个撒旦，胜过了罪，并且从死里复活，跨过死亡。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多少时候活在罪恶的深渊的里头，在罪恶深渊里头，耶稣基督救拔了我们，他救拔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他能够，他的十字架就跨过了那个死亡的深渊，通到永活的父面前，通到黄金海岸的另一边。是的，他不但得胜的罪恶的权势，他跨越了死亡，他从罪恶的深渊里头将我们救拔出来，并且我们把我们带到永生的道路里头。他复活了，他带给我们复活生命的盼望。是的，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圣徒正是为此做见证，他带给我们生命何等大的盼望。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当这些门徒四散逃跑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把他们带回来。那个时候的彼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暴君焚城录》里头的彼得，他牧养了许许多多的羊群，有许多的初代的信徒，他们因为要相信主，他们拒绝否认主，他们就被尼禄皇帝，罗马当时的皇帝，丢在竞技场中，活活的被狮子咬死。那个时候的彼得牧养的主耶稣基督的羊群，当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有呼声需要彼得回来牧养他们。彼得明明知道前头有危险等着他，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耶路撒冷，视死如归，结果真正还是被罗马兵丁所抓，当要判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所以他求罗马的兵丁把他倒钉十字架。 这些门徒，他们不单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们为主，彼得写的彼得前书后书，最终他为主殉道。其他十一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其余的十个门徒都一样为主殉道。所有的这些的事情都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的。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有谁愿意为谎言而死？我只要承认就好了，我何必去死？我还要为了掩饰我的谎言去被下在监里被处死吗？是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说明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到那些被放在竞技场快要被处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初代的信徒，他们站在那里，他们赞美主，歌颂主，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段美丽的开始。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在现代里头，铁达尼号不也是如此吗？当铁达尼号快要沉没的时候，在船上里面的牧师要求把救生设备，要求基督徒把救生设备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主人，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人，他们就站在甲板上，包括那交响乐团就在那里唱亲近我主，近乎我主。是的，死亡不再可怕，因为有复活永存的盼望，死亡不再是一个结束。是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也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他同时同埋葬，我们并且与他同复活。我们的生命不单是今世可以依靠他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管年纪多大年纪多小，我们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生命死亡，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对基督徒来说是要进到一个荣美的盼望的开始。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请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真是向主献上感谢，我们真是知道这个复活的主现在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向主献上感恩，愿他荣耀的生命在我里头从我流露而活出来。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在不知道，我们哪里晓得，当我们就是这样单纯的接受耶稣基督